阿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占够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财集。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按着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你们的神照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缆、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地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好，我们一起来到去祷告啊！因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远在远古以前，你已经是透过摩西、透过约书亚，将这个律法书赐过给以色列民，今日又传到来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有依所循。我们知道怎样去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蒙福，我们都是得救。如果我们是稍微去违背你的命、违背你的诫命的时候，神啊，求你怜悯，求你的灾祸，求你的刑罚，真的只是轻轻地打落来我们的身上。求神你怜悯，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的坚毅勇敢来到去跟随你，因为跟随你才是好得无比。你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给我们有永恒的福分。主啊，将来我们进到去这个天堂美地的时候，我们就真相大白，我们就更加的明白你爱我们何等的长阔高深。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去明白你的心意，赐给我们每一个有能力来到去跟从。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今天分享这个信息的题目就是留在安息的挑战。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了。 这两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记载了当以色列民进驻入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已经是占领了当地的这块地土。之前在约书亚记，我们今天就是23章，在之前的从12章一路到来今天的23章的经文，我们都看到约书亚已经将那些地土怎样去分配给每一个支派。以色列民在其中渐渐的来到可以安居安定来到住了下来。经文又告诉我们，就是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争战已经多日。他们在那里来到去安居，不用继续跟那些外敌来到去打仗了。迦南是神应许赐给他们的一块应许之地，以色列民是否真的能够在当中来到去享受那份的安息呢？答案最好就是从圣经那里找出来。在新约的希伯来文有一段的经文记录了下来，让我们更加的清楚明白安息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希伯来书4章1至11节，经文我不跟大家读了，我 highlight 了两句。第三节那里，神在怒中那里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然后在第五节那里又是重复地说，他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七节那里又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心。这段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你都可以回去希伯来书的第4章第1节至第11节，你稍微可以读一读。这段的经文在第3节、第5节、第8和第9节，其实让我们很肯定的知道，神并没有让当时的以色列民，约书亚所带领的那班的以色列民进入到去这个安息的里面。这段的经文第3节、第5节和第7节，其实是引用诗篇第95篇的一段的经文，或者我们又可以看看诗篇95篇第8节去到第11节是讲什么的呢？这里讲到，他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当日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马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诗篇那个年代，95篇写这首诗的年代的作者，他已经是反映出神已经在当中来到讲了这句说话，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要明白希伯来书和诗篇95篇这两段的经文的意思，或者我们知 要查考究竟约书亚记所提到以色列民为什么他们入到去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这块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的脚却是入到这块地里面是得不到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些的安息。如果要明白的话，我们必须要先明白安息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其实我发觉很多人真的不是很知道安息究竟是为什么的。我们所谓引古正今，我们借用昔日以色列人的历史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鉴证，一个提醒，从昔日的以色列民的身上，他们的经历让我们今天学一个功课。希伯来书4章1至2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其实这两节的经文是告诉我们，神昔日其实应许以色列人去进入那个安息那个的应许。这个应许无论是对昔日的以色列人约书亚所带领的那些的以色列人，又或者是希伯来书所写的给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所看的，甚至无延伸到我们今时今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这个的年代，这个应许仍然是有效的。这个应许仍然是有效，因为无论在约书亚那个的时期，又或者是希伯来书作者那个的时期，又或者是今日的信徒，今日的基督徒，这个的时期，三个不同的时期，我们都有同一个的属灵的世界，因为我们都有同一位的神，同一位的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和怜悯。神在不同的时期同样都要救赎祂的子民。虽然刚才提到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所面对的试探也都未必完全是一样，但是从属灵的角度，又或者是属灵的国家那个国，刚才讲过那个 angle， 从属灵的角度，又或者是从属灵的角度 kingdom 来去看这回事，都是有同一位的神。有同一位的神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三个不同的时期虽然面对文化背景是略有不同，但是都基本上有一个相同的模式，即是说我们面对的挑战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事实上旧约就是新约的影儿，在希伯来书那里都有提过的，两者之间呢基本上呢是有一个的延续性在里面，都有一个的 continuity 在里面。我们怎样从这个延续性来到理解，从昔日的以色列民来到理解我们今日所面对的挑战呢？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第三节希伯来书的四章第三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的，就是说回当时那些人就不能够进入那个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去跟他的读者说，也都是跟我们说，谁才能够进入这个安息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他和他那些的读者，也即是我们，即是我们这班已经相信的人。相对来说，因为昔日的约书亚那个年代的以色列民，他们不能够进入那个安息，好像这里 highlight 的经文所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不信。然后呢他又说，这个安息呢其实早在哪个时候已经有啊？他说呢，其实是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他意思就是说呢，已经安排了这个的应许来到给上帝的子民的了。去到第四节那里呢，就是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揭了他一切的功。其实呢这一句的经文呢是引自创世纪的二章二至到三节的。我们读一读，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揭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揭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不单止在创世纪那里告诉我们，神应许那个安息在他创造了七日之后就定了这个安息日，甚至无论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旷野的时候，神首先就透过摩西颁布一个律法，在十诫的里面其中一诫很正而重之的， 向昔日的以色列民来对他讲，在十诫的里面的第四诫就是这样讲的。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十诫呢，如果你读过的话呢，这一诫呢，第四诫呢，可能啊，是用字数最多，即是说呢，最长的经文呢，你都去描写当守安息日这个诫命。就算不是最长都好，因为第二诫那里都说你不可以挑刻偶像啊，向那些偶像来到跪拜啊等等。第二诫呢，也都用了很多的字数来到去描写那一诫命，那条诫命那个的意思。这一诫呢，第四诫呢，就算那些字数不是 第一最多，都可能是第二最多的了。神在安息，神的安息就是神在第六日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功之后，就在第七日的时候呢停了下来，停了下来，来到开始，来到安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多时候理解呢，安息的意思呢就好像瘫了在这里。如果有电视机呢，就翘埋双脚，用个 remote flip 下，按下这里，按下这里，看看有什么节目看，这样就叫安息了。又或者呢，现在这么好天气，拿张席啊什么东西铺在个草皮那里晒下太阳，安息了，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翘埋双手啊，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来到享受那些安息？不是。神其实说呢，劳碌六日，当然我们解释这个旧约的经文，六日究竟是六个时期啊，究竟是不是就是24小时的一日啊，这样，这些我们今天不详细来到讨论。总而言之，就是神用了这六日来到去完成了整个创造之功，包括了你和我。就在第七日的时候，他享受这份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呢？是享受他完成了工作之后所带来的那个喜乐和满足。我不知道呢，你大家应该都不会未试过考试的，是吗？你一定是经历过考试，是吗？那你呢，哇，咪书咪了几个月了，预备那个的考试了。那考完了之后呢，你有什么感觉啊？啊，透一口大气，如释重负咁样，系嘛？摆低咗一个个重担啊！如果你觉得自己考得几好嘅时候咧，你都话等成绩派出嚟嘅时候咧，睇下我考到啲咩嘅，有几多个 A 咧？咁样吓，咁样嚟到去欣赏自己嘅杰作，欣赏自己咧咁耐以嚟嘅努力所得出嚟嗰个嘅成果，系咪咁样啊？我哋会系咁样嘅，系享受嗰个安息，系咁嘅意思嘅。又或者再打多一个的比喻，譬如说一个很伟大很出名的挑刻家，可能大家都听过啦，Michelangelo， 米高安哲罗，昔日的意大利一个很出名 的艺术大师，做完了，哇，用了很长的时间挑刻了一个的大卫的像，这样挑刻了出来。又或者在那个的大教堂的天花板那里画了那个的，哇，创世奇功，就是画了很多这些的画，用了很多年的时间他才完成那个作品。完成了之后呢，他欣赏都不错。神的安息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他完成了之后，他不是什么都不做，他一方面他是欣赏他的杰作。同一道理呢，人进入安息的时候呢，亦都不是瘫了在这里什么都不做。神让人进入他的安息的里面呢的意思，即是说是让人能够跟他在一起，来到去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 而且神是有机会，祂容让给我们有机会来到参与那个的创造的里面。哇，你说这么奇，王牧师你说什么啊？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跟神一起创造啊？这样你有机会可以参与。每当你去带领一个人信主，每当你去将福音去传给另外一个人，跟上帝同工来到去建造上帝将来那个角度，你就是跟上帝一同参与这个创造。昔日耶稣曾经讲过一句的说话，在约翰福音那里讲过，他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即是说在耶稣那个年代之前，神一直就在动工，一直就在做他救赎的工作。因为人悖逆了神之后，神一直就在陶造。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我们看回创世纪，你可以看到他做每一样东西的时候，他都说甚好，好好。但是做了人之后，他没有说最好，没有说好。因为为什么？是未 perfect， 未去到好那个地步，是要透过呢，在他这个人在地上生活，一路经历，一路与神同工之后，慢慢慢慢从一个未是 perfect， 未是最好的地步，一路去到 perfect 圆满那个地步。所以整个的救赎计划其实是牵涉在这个里面，神让我们有机会来到去参与。很多人以为入了天堂呢，有机会上了天堂呢，就摊在这里什么都不用做了，是不是这样想？我想问一下你，老实说，如果你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当你是即是信主，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你没有参与过圣工，没有参与过上帝的角度来到去拓展，有一天就算上到天堂，你都会很无瘾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想象一下，上到天堂的时候撞到个熟人，个熟人咦，为什么你会在这里然后再问你，喂，你带了多少人信主啊？然后你就拗头，想来想去都想不到。那你上了天堂的时候，即是都很害怕见到熟口熟面的人的，因为很怕被他问到你这样的问题的。上了天堂之后呢，其实一样有很多事做的。你不要以为上了天堂是没有事做的，很多事做。唱诗啦，好像刚才师母带我们唱诗那样，歌颂来到赞美神那样啦，这样。但是我可以 guarantee， 可以保证你，你到上到天堂做的事呢，在安息里面所做的事呢，一定是不会辛苦的。因为不似得在地上做事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为了养家，为了赚钱，即是叫什么？跪地喂猪乸，几不喜欢做的你都要做，是不是？在这里捱世界这样做。但是上到天堂不是，你是很喜欢去做的，很多事等着你去做，包括了我们现在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如果你是做一些事是带来将来有盼望的呢，是带来进入到天堂里面的呢，你一定会做得很开心。不同你是即是打一份工这样做，哎呀，九点开工就望六点收工这样，不会是这样的。好了，当我们明白了的时候，希伯来书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那里就这样说，他说若是约书亚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来到去存留。这个意思就是说，约书亚带领的那些的以色列民进入到去的只是一个应许之地，而在这块 地土的上面呢，他们仍然是有机会去进入那个安息，就是视乎他们在这个地土上面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正如我刚才讲，就是他在这块地土的生活的时候，有没有跟上帝来到同工，一起来到继续将上帝的角度从迦南地这个地方继续来到向外来到拓展。当然从后来的以色列国的历史就话到俾我哋知，佢哋有冇做到啊？佢哋肥咗脑啦，佢哋失败咗啦，佢哋冇做到啦。于是乎，就神就喺路中嚟到去起誓，话俾佢哋知，佢哋断不可进入我嘅安息。多年之后，直到希伯来书嘅作者，佢重新用呢个嘅事件去话俾我哋知，原来神所设立嗰个嘅安息日，仍然是为神的子民来到存留，必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来到存留。即是说，这个安息日的应许，对我们今天的你和我是仍然有效的，不过尚未完全的实现，仍然是有待我们，经文提醒我们，就是要竭力的进入去这个安息的里面。怎样才能够竭力进入这个安息的里面呢？我们面对一些什么的挑战呢？从约书亚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23章的里面，我们大概可以起码看到有以下几样的挑战。第一个的挑战呢，就是安定的挑战，就是从第一节去到第五节，我们读了刚才这段的经文。当以色列人进入去迦南的时候，刚才我都讲过，他们安定了下来了，但是安定不等于安息。神为什么要定第七日来到成为他们的安息日呢？因为神知道人是软弱的，人软弱的时候，神就要特别的在七日里面将其中的一日就是分别为圣，定为圣日，让人可以是在当中来到单单的仰望神，敬拜神，免得人是劳劳碌碌，不停的去，不停的去做做做，做到一个时候不记得了神。昔日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跟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当人挣扎求存的时候，就懂得去依靠神的。当我们遇到困难，有病，经济出现困难，我们或者都会去求神。就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要求神给他们有马拿，有鹌鹑，或者没有水的时候就要击打磐石，向前行的时候就有云柱火柱，他要依靠神来过他每日的生活。又或者跟那些外敌去征战的时候，经文经常的话俾我哋知，系耶和华神为佢哋嚟到去征战，系咪啊？佢要靠神嚟到去帮佢哋嚟打呢场嘅征战。但系到佢哋安定落嚟啦，安定落嚟嘅时候呢，佢哋开始可以觉得，我哋可以靠自己咯，唔需要靠神咯。安定咗落嚟，下一步就系点啊？梗系繁荣啦，系咪啊？安定繁荣啊嘛。繁荣系咩意思呢？即是求富裕，追求富裕和荣誉、荣耀等等，要超越其他的东西。怎样超越呢？当然就是越多的财富，越多的权力，他就越能够超越。最先就是站起来，然后就富起来，然后就要强起来。昔日的以色列民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要强起来。但是每一次当他强起上来的时候，你读过士师记都会知道，他们就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当他强起上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偏行己路，慢慢慢慢他们就会离开了神。神怎样处理他们呢？怎样处置他们呢？神就会兴起其他那些外敌来到去虾他们，来到去压制他们。然后到他们的压制到他们的地步，不得不去向神呼求。然后神又怜悯他们，就兴起一位的士师带领他们来打走那些外敌。这个循环在士师记里面 记录了很详细。神没有离开那些的以色列民，每当他呼求的时候，神都会去帮他们。这个是以色列国的历史，跟我们今天又有什么的拉楞呢？有什么的关系呢？如果你在商界做过管理层啊，或者是什么的呢，你都可能会听过一个这样的所谓 S 型的 curve。正式的学名呢就叫 Sigmoid Curve。Sigmoid Curve 是讲什么的呢？它是讲到呢，其实呢你做什么的商业的机构啊，什么的组织都好了。就好像那条 curve， 从开始的时候你做得很艰辛。慢慢慢慢就可能去跌，跌到去一个的谷底，但是透过你的努力慢慢就向上爬了，爬到一个地步，即是 growth 了，一个的成长了。但 growth 去到一个地步，你会 mature 了，你会 很成熟了，一个 mature 的一个的 business 这样。但是去到一个 mature 的 business 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安定了。安定所带来的呢，就是一个的衰退的了。我们经常都说盛极就会怎样，必衰。那跟研究教会成长的那些的学者同样都看到这个道理。在教会呢通常都会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慢慢慢慢经历了很长的日子，有一个成长期，去到某一个阶段呢，我们叫 plateau， 去到一个平台了。去到一个平台呢就会 stagnate 了，一路 不能够 再延伸下去了。所以那些学者的研究呢，就或者是对商界那些的研究呢，都是这样告诉他们。他意思呢，即是说呢，在某个阶段，在你踏入那个 plateau， 即是个平台之前，或者是在衰落之前呢，在某一个的点，那个点即是 X 那个点，在 X 那个点呢，你就要 去想一些的办法，想一些的办法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产生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新的方向，重新去发展某些的项目，来到去带来公司是继续有一个新的成长。那有另外一条的 S curve 呢，就会搭在上面。引用回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神啦，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重新的开始啦。譬如说我们的 Blessing Group 啦，又或者我们从团契来到转型去 Cell Group 啦，细胞小组啦，都是一个新的转型的方向的，让到教会呢可以有一个新的冲击，一个新的方向来到带领弟兄姊妹呢一起来到向前来到迈进的。又或者呢我们呢可以呢 是有一个discipleship， 一个的新的这个的门训啊，来到呢训练更多的大查经的人，训练更多的组长，来到让教会呢来到去不会衰落，不会 是走回走一个的下坡。甚至无直堂的事工呢都可以带来呢教会有一个新的发展。老实讲，当我们去如果跟我们本宣家来到去做一个的所谓 demographic 的 survey， 一个 data， 即是调查一下我们的年纪，即是那个年纪的分布，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都其实是迈入一个老化的阶段，是吗？但是感谢神，除了我们这个大堂，我们还有 refresh，他们在那里 refresh 他们就在那里开一条新的 curve 了。我们不要认老，约书亚、加勒都是80岁，是吗？我们什么年纪都好，我们都重新可以开展一个新的事工。接下来星期五我们有一个幸福专访，是吗？宇伯80岁过外了，一样可以给神来到去使用，来到去做访问的嘉宾，将他那个的经历来到跟人家分享，我们可以面对这个重新的挑战。但是呢，我们讲紧我们面对的挑战，昔日的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进入去迦南的时候，那个挑战就是安定的挑战。 当我们说上了年纪，当我们说我们退了休的时候，我们的挑战就是太过安定。当我们安定的时候，没有事发生的时候，一定就会带来衰老。所以防止衰老，你就要找出那个 X 点，找出个 X 点，重新的来到将我们的事工向前来到去推进。第二个挑战就是文化的挑战。在第六节去到第八节那里，那里讲到其中一句，他说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来到去参杂，来到去采杂，这样即是跟他们勾乱了，勾埋了。当以色列人入了去迦南的时候，他们无可避免一定会接触到当地的异教的文化。有一次我都跟大家来到去分享过，迦南人的文化呢是很败坏的。他们呢是以残暴以淫威出了名的。他们呢会将小孩子呢来到去当为一个祭牲，来到去献给他们所敬奉的那些神。从历史那里我们知道马拿西一位犹大王，他就是这样沾染了这些异教的风俗，而将他自己的仔来到献过给他们那些假神。这样神为什么要郑重的来到向他们说不可以在你们的中间跟那些剩下的国民来到勾埋在一起呢？就是不想看到他们有样学样。文化的挑战，文化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文化呢，就是其实文化就是影响了你，你都不知道受它影响。文化就是一些这样的东西，甚至乎有些人是甘心受那些文化来到影响的。文化当然是有一些正面的文化，但也有很多负面的文化。正面的文化呢，就是对我们的人性有正面的影响，有建树的，帮我们从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品性品格转到一个比较好的品性品格。我们华人，我们讲回华人的文化，你对华人的文化认识有多少？我们可能会说是孔孟老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是你儒家的学说，老子的道家的学说。请留心，我是讲道家，不是道教。如果你明白的话，你知道道家和道教是完全是两回事，天马牛不相及。道教就是古灵精怪的，连那些仙丹可以长生不老的，那些打堂斋啊，拿些零零茶茶啊，揈下揈下，那些叫道教。道家就是源自老子庄子，那些叫道家。他说小国寡民，到死不相往来，读过道德经那些 你都知道。其实道家是一些很好的学说来的。儒家就是我们更加熟悉的孔子孟子论语的思想，给我们小读书的时候都或者会读过了。但是也有些不好的思想的，法家就是一些不是很好的思想来的。秦始皇就是用法家来到去统治天下的，商鞅就是用法家来到去统治天下的，用一种暴政的方式来到去统治的，就是这样。所以呢，文化我刚才讲到是有正面也有负面。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或者你都会读过文天祥、正气歌，也都会读过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教人是要 有节气的，不向恶势力低头的，也都不需要为金钱来到下拜的。这些是对我们华人文化很有正面的 impact 的冲击的，给我们有很好。但是很可惜，我们华人也都是沾染了很多根深蒂固一些不是那么好的文化。上个礼拜六呢，我在祈祷会的时候呢都略略这样分享过，就是华人呢很容易呢相信一个这样的说法，那个说法呢就是穷 不與負敵，有冇聽過？民不與官爭，係咪啊？即係你冇錢，你就唔好同嗰啲嘅有錢嘅人鬥啦，咁樣嚇。咁咧，你做一個平民咧，你就唔好同嗰啲嘅做官嘅人咧嚟到去發生衝突啦。因為點解啊？蝕底嘅就梗係你啦，咁樣嚇。你點同嗰啲人嚟到鬥啫？咁樣慢慢慢慢會造成一個點樣嘅環境咧？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今時今日我哋嘅社會就係咁樣啊，華人就係、是。根深蒂固存在一种这样的思维，是受到这些文化来到影响的。什么生不入官门、啊、死不入地狱、啊、等等这些的说法、啊、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怎样履行什么叫做好公义、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如果耶稣昔日是要做一个顺民，不去顶撞那些法利赛人，他就不需要受死了。当然我们知道他受死是因为要救我们、啊、背负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业，所以被钉上十架。但他所经历的那个旅程、那个过程，都是因为他 不怕得罪那些有权势的人。今时今日很多时候，可能文化对我们那个的影响，即是潜移默化那种的影响，可能是比圣经对我们的影响是更加大的。我想问大家，如果面对一些困难、一些挑战的时候，你会用圣经的说话成为你行事为人的准则，还是是受到昔日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影响你而作一些的决定的呢？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第三个的挑战呢，就是试探的挑战，就是在第九节去到第十三节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有两个的词汇呢，我是特别就是我 highlight 了，用蓝色的字，那个分外谨慎和呢稍微转去。虽然有些译本呢就没有稍微转去那个稍微那个字，只是说呢，如果你们转去、啊、离开了、神的诫命而去跟那些人去联络的话呢，你们就糟糕的了，这样、啊、所以呢就是警戒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你们要慎而重之，要很小心的来去面对你去到迦南地之后所过的生活，所带来的那些的状况。刚才讲到呢，文化可以是我们的一种的试炼、啊、一种的挑战。试探也是我们一种的挑战。试探可以、啊、犯罪呢其实可以成为一种的文化来的。今时今日呢，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罪已经是成为了我们的社会的文化的一部分了。不知道你即是会不会好像我这样，每天都会听到一些不知道哪里打来的电话。如果你打开的时候呢，就跟你说、税局打来的，那就叫你呢就按不知一字、二字、三字这样，然后呢就、啊、搭了一条线呢你就中计了。有人呢就要说你呢就要摆啲钱喺边度咁样。今日我哋都仍然可以从好多嘅新闻咧，系睇到有人系咁样中招嘅。又或者有啲人咧，就系即系喺网络世界嗰度，嗰啲嘅 Facebook 啊，或者嗰啲嘅网络诶，嗰啲嘅交友嘅网络嗰度咧，认识咗啲人，咁咧然之后咧就俾人咧就呃咗副身家，无日无之，每日都发生。成为了一种的文化。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些这样 的试探，一些这样的电话。以我记得，以我即孤陋寡闻有限的记忆里面，我就不觉得有这么多。但是今时今日已经是偷呃拐骗，已经是成为一种文化了。我们一个不觉意就很容易就陷入在一些这样的 试探的里面，唉，人呃我，我咪呃翻人咯，咁样系嘛？成为一种咧呢啲嘅欺，呢啲嘅欺骗咧，已经成为一种集团式嘅经营。喺雅各书嘅里边咧，有一句嘅说话，佢话：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嘅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书的作者就是雅各啦，当然就是一个耶稣的弟弟啦，耶稣的其中一位弟弟啦，他写这个雅各书，他提醒我们追源溯始，指出人犯罪那个的根源就是来自人内心的世界，内心的一些私欲。这个私欲呢，起初的时候呢，就只是一些的欲望来的。很多人就说了，欲望是人都有的了。但是雅各就说，这个欲望呢，慢慢慢慢就成为牵引诱惑。什么叫牵引诱惑呢？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钓过鱼？钓过鱼呢，就是那个的鱼利，就是牵引诱惑的意思。扔那个鱼利下去水里面，鱼游过，咁咪見到嗰個嘅牽引誘惑，即係嗰個漁利，咁佢就會上釣啦。牽引誘惑嘅意思咧，就係上釣咁解。人嘅私欲稍為得到滿足即係吃咗呢個嘅漁利少少嘅時候咧，佢就會繼續樂此不疲，繼續想追求多啲。從開始嘅時候一個少少嘅慾望，慢慢慢慢就越掘越深，越深就要越掘，永无止境，成为一个恶性的循环。上个星期五我们有 Sam 弟兄来到跟我们分享他那个的见证，在那个的幸福专访那里，就是因为闷的缘故沾染了那些赌瘾。我用赌钱来做一个例子，我知道在大温地区都很多华人现在那个疫情放宽开始又来了，整天一些长假期又好，周末又好，就一车一车那些大巴呢，就车一些人下去美国赌场。大家有知不知道？可能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是赌场出钱的，车你下去去那个的賭場那裡來到去賭錢，參加那些的團，一日遊這樣，我都經歷過的，不是我下去，不是我搭那些旅遊巴下去，我是說回四十幾年前，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我在那個埠叫 Birkenhead， 即是 Liverpool 對面 Merseyside， 那個 county 就是叫 Merseyside， Merseyside 最大的埠就是 Liverpool， Liverpool 對面就是 Birkenhead。我在那裡讀書，讀緊即係further ed 啦，即係 O level、A level 咁噶啦嚇咁樣。突然間咧，啲同學話俾我哋聽，邊度開咗間賭場啊咁樣。咁咧有免費雞粥食嘅喎，任佢係專係接待華人嘅，有免費雞粥、免費豉油黃炒麵嚟到俾你食。咁我哋啲學生仔平時都冇乜好嘢食嘅，咁啊聽到梗係捐去啦咁樣嚇。咦，真係唔收錢嘅喎，去過一次，食咗唔到走。咦，我哋喎又去過，今次下定個決心，最多五磅，輸咗就走噶啦咁樣。五磅唔少嘢噶啦嗰陣時。我記得同幾個同學夾份租屋，每個禮拜都係五磅嘅啫，咁啊四個人夾埋就二十磅一個禮拜。英國好興係以 weekly 計嘅，每個星期計，輸咗五磅，慢慢慢慢咧，成日都講啦，輸錢皆因咩啊？贏錢氣，你贏過咧，你就私欲牽引誘惑，就係咁嘅意思。開始嘅時候你只係想食碗雞粥嘅啫。但是后来你输了副身家。我在这里讲，我有一个堂，就是堂阿哥，就是我昔日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就是在他那个的外卖店那里，外卖档那里住，帮他手，放了学回去就 就幫佢做炸薯仔啊，包食物啊咁樣嗰啲嘢咁樣嚇。佢就係咁樣輸咗佢嘅餐樓，就係因為開咗嗰間嘅賭場。我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我都入咗大學，後來我先知道嚇。神保守我，昔日咧我都係叫做信咗耶穌，但係同神嘅關係唔係話咁密切。所以咧，喺某啲嘅時刻，聖靈就會提醒我，細佬懸崖勒馬。於是乎，我有機會喺嗰個試探走出嚟。經文話俾我哋知咧，佢話：私欲既懷了胎，就生出死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係咩意思啊？即係話咧，做媽咪嗰啲肯定知啦。啊，當你陀 B B， 哇！你啲起居飲食全部都受嗰個 baby 影響你噶啦，係咪啊？朝頭早又 morning sick。啊！嗰啲胃口完全唔同曬。以前咧可以食魚嘅，哇！突然間聞到啲魚嗰啲腥味咧，即刻就嘔噶啦。即係話咧，你嘅生活嘅節奏咧，受曬呢個胎兒嘅影響。即係話佢係一路牽引住你，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就係咁樣啦。嗰昔日咧，嗰啲嘅以色列人入到去迦南地嘅裏邊，如果佢冇聽神嘅説話，去跟那些異族人有交往，为什么不可以交往啊？因为神怕他们，你交往之后就会跟他通婚的了。通了婚之后，你就会拜他们的拜那些神的了。所以那条黄线啊，你在香港搭过地铁你都知道，是不是？不要超出黄线嘛，是不是？为什么那条黄线要画到这么开啊？等你不要走得这么埋嘛。那条黄线就是给我们一个警戒，不要那么接近。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挑战，试探的挑战。三个 的挑战。最后约书亚记那里提醒告诉我们，在第十四节去到十六节，其实归根结底这段的经文是约书亚他临别赠言。他知道他年纪老迈，在世的时日亦应该是不多的。其实是一个遗言来的，是那个遗命，是跟那些百姓重复的来说。你如果仔细来到数这章的经文，我 highlight 了耶和华你们神，或者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黄色那部分出现了13次。绿色耶和华那个字呢，出现了四次，在这十六节的经文里面。约书亚是再一次提醒那些百姓以色列民，是神和他们所立的约，以致到他们可以到今时今日。约书亚知道他时日无多，他离开了之后有些什么东西可以是制衡去帮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仍然可以维系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呢？只有这个约而已。约书亚可以不在这里，但是这个约是不会不在这里。这个约一路是可以生效下去的。而这个约昔日就在摩西未曾进入迦南之前，或者甚至无是40年旷野的生活之前，在《生命记》那里里面已经是记录了下来，已经写了下来的了。就在《生命记》28章，就如果你回去有时间，你读回28章整章的经文。《生命记》28章整章的经文就是讲到，如果你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诫命，你就可以蒙福。最后那节13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做头做大，不用跟尾狗，不用做小，样居上不居下，就是你可以做有位份的人，在神的面前眼中看成一个尊贵重要的人。相反，如果你不听话的话呢， 就在后面，从十五节一路去到结尾，一路是这样讲，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第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戒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令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就必追随你，临到你们的身上。整整二十八章下半章的经文呢，都是数那些的咒诅。好了，那就我们能不能够进入神预备给我们那个的安息呢？其实个分别是什么？分别就是信和不信。你信不信神和昔日的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你信不信神藉着耶稣基督和我们所立的约？如果你信的话，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像传给他们一样，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的道与他们无益。说回昔日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他们所听到的道是不能够调和。但是我们怎样？我们已经是相信，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就可以怎样？是可以进入那个安息。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我们相信你，我们接受你，但我们要学回昔日有一个人在耶稣的面前说我信，但信得不足。所以求神你时刻的坚固我们的信心，透过教会各项的事工来到坚固我们，透过我们查考圣经来到加强我们对你的信心。因为当我们越明白得多的时候，我们就越是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是无微不至，爱我们爱到一个的地步，是将宝贵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过给我们。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愿意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神进到我们，让圣灵提醒我们去跟随耶和华，跟随我们的神。